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马上呢咱们要这个辞旧迎新了，2016年快来了。
对，
2016年呢来了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二月份的时候咱农历新年猴年该到了。
哦，
所以呢我接到了上级一个指示
啊，
让我给王小宁啊当伴奏。王小宁呢，
哦，
要给大家录一个猴年的片花。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指示？
今天下班之后，咱录完这个直播之后啊，下班就得给你做伴奏。但是今天可以让大家先睹为快，先听为快
哦，
因为我给他是做快板伴奏。
哎呦呦呦呦，
把家事带来了。
哎呀天哪，
王小宁把词儿也抄好了。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别不知道，
来得太突然了。
词儿都是拿笔抄下来的。你拿耳机听听，现在这个位置合适吗？
这个位置挺合适的。
合适哈。
啊，
那来吧。
嗯。在这里也是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先提前有一份祝贺啊。
啊，
然后呢是这么说到的
啊。
猴年到，猴年好，猴年鞭炮正欢闹，猴年来，猴年嗨，猴年祝福最精彩，五福临门常有余，祥云瑞气聚新春，猴年快乐，大吉大利。
你看没有，这板头全不合适。
哎呦我天哪，这个确实就
你看刚才练的时候特别好，为什么一开始直播的时候你就那么紧张呢？
因为我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公众媒体面前，我的这个叫做快板处女秀。
没关系的，到时候咱们后期会录的 录个10遍8遍总能摘出一遍好。
好嘞，
啊，明天咱们放。今天呢，咱们接着书接前文说这百年公园设计坛，因为他说了嘛，设计坛啊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曾经的中央公园，再往前是皇家的设计坛。这个地方呢是北京城里边城里的第一个公园，到今年已经是101年了。咱今天说点这公园里边有意思的事儿。
嗯，
昨天呢说一下这个公园的梗概是怎么诞生的，当时这个北洋政府如何如何集资修这公园。今天说点有意思的，可能大家呢像80后的孩子也曾经啊有所耳闻或者赶上一小尾巴的。首先说1971年那会儿没有我们的，没有80后，但是估计很多80后听说过这中山公园。曾经啊它不是一派公园的景象。
嗯，
哎，这中山公园曾经什么样呢？像花果山一样。
这么夸张？
那难以想象吧。哎，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什么呢？
什么
叫绿化结合生产。
哦，
就那个时候啊要搞生产
啊，
你知道吧。那放着中山公园这么大便宜地方，你说种槐树柏树也是种
啊，
你要是种点果树呢，平时也能搞绿化
啊，
到秋天呢收果子还能吃，这一举两得。
嗯，
所以呢70年代那会儿北京好多公园，您去现在看啊，公园里边种什么栗子，种柿子，种山楂，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是吧？
绿化结合生产。
哦，
所以中山公园里边也是大批的开始种这个水果树。这水果树呢还不是说种完了之后给游人采摘，游人可以随便吃的。
嗯，
是统一专门的部门啊过来收购来。
嗯，
而且当时呢有一个统计特别逗，说什么呢？一年果树产量3万多斤。
嚯，
这个数量不小。
嗯，
因为也鉴于呢中山公园面积很大，
嗯，
就那会儿夹杂着开始种果树了。
嗯，
昨天有人说那会儿中山公园啊像一个大花果山似的。
嘿，
除此之外呢还很有意思，就除了各种果树你还很难想象，
嗯，
这地方啊可以说是北京的鱼米之乡
啊。
还说的成都天府之国鱼米之乡，北京也有这么一块地方。
那你以前说北京的水域是集中在它的这个西北部啊？
你说密云水库也好，
啊，
对吧？咱一说现在去郊区玩去，
啊，
咱去密云吃水库鱼，
对啊，
咱上怀柔吃红鳟鱼，
啊，
您想象不到，那会儿要说吃这个淡水鱼，
啊，
也讲究吃中山公园的淡水鱼，
是吗？
啊，因为什么呢？还是结合生产。你想啊，中山公园后头就是北边是什么呀？
啊，
筒子河呀，
啊，
筒子河围着故宫一圈呢。这么大片水域，你说糟践也是糟践着
啊。
封建帝制时期，这筒子河是为了保卫皇城的，
嗯，
啊，保卫故宫。这都没皇上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你说这河里头空着也是空着，咱干点什么呀？养鱼啊，
养鱼啊。
这么大的水面，你说不糟践了吗？养鱼吧，
啊，
养鱼还能有点收成，
是
吧？还能收这淡水鱼。所以当时就在这地方开始养鱼。哎，
嘿，
那一年呢这个产量多少呢？一年产量2-3万斤的淡水鱼。
这么多。
所以你看这地方鱼米之乡，里边是果园，外头是这个鱼塘。哎，每年9月呢鱼最肥的时候就开始打鱼。
哦，
那时候呢故宫这个筒子河呀在70年代啊它的归属权是归中山公园。
哦，
中山公园管这个四边的河，一座紫禁城不是四边有4个河道吗，围着呀。所以它每一段呢就打一段河道，基本得2-3天。4段河道，整个筒子河的鱼全打起来，得1个多礼拜，
嚯！
然后再一点这收成，2-3万斤， 所以你看这边收果子3万多斤，
嗯，
那边收鱼1年2-3万斤。
哇，
哎，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特殊时期下的这么一个盛景
哦。
其实这个呢，也不是说咱们70年代才有，帝制时期也有，
也有
明朝的某位皇上就是特别的节俭啊。这明朝的时候，大家想象不到，那金水河太和殿前边，太和门前边有金水河，咱以前故宫里边去，
嗯、
这清水河里边呢是清的，里边是清水，
嗯。嗯
这显得肃穆庄严呢，毕竟你皇上家大门啊。
嗯，
明朝某位皇上就特别的抠索，
这怎么了？
种点荷花吧，夏天能赏荷，荷叶败了吃莲子，莲子败了挖莲藕，还有点经济作物，
对，
就把这故宫这个金水河里边曾经种过莲花
啊。
哎，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你看明朝有这么一档子事儿，70年代这地方养鱼，通到河里边，中山公园养果树。
都挺会过的，反正感觉。
而且那时候呢，说什么呢？说这个好多这个还专门有这个负责养鱼的人，怎么负责任呢？冬天的时候，您得上这冰面打窟窿，这鱼得透气儿，你不能憋死它，得在桶子和冰面凿冰窟窿，给这鱼透气儿
啊。
然后呢，等到了夏天还得打水草，这水草多了呢，它跟这鱼啊争氧，
哦，
哎，这鱼就闷死了。
原来这
水草也得给扒拉开，
嗯。
而且呢，说这个。水质还特别不错，出那鱼啊质量还挺好。那会儿呢告诉说国家统一包销
哦，
哎，国家过来去收完之后统一包销，这也算是促进经济发展。你看那会儿想过这种辙、
哦、
啊，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1990年，这公园里边逐步的把这个其他的树啊代替果树，然后呢这个桶子河里边也不再养鱼了、
哦、
所以说为什么说80后赶上一小尾巴或者有印象呢？
嗯，
就是因为这地方曾经
哦，还
这种
还养殖过，
对，您上中山公园，您就感觉不到了，也想象不到当年这地方是这样的。
对，现在就大家觉得去那儿乘乘凉啊，然后看看古树啊，
嗯、
放松放得很安静。
对，现在又是修的又肃穆庄严了嘛。
对，
哎，这地方还有一个景点特别的好，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山公园的金鱼。
金鱼
这个东西，估计80后肯定知道。像我们80后孩子小时候去中山公园的时候，都是去那赏金鱼。
嗯，
我记得很清楚，大木桶或者大木盆，
嗯，
哎，80后孩子应该有印象，大木盆里边养金鱼，那水是碧绿的。
那为什么用木盆呢？不是用那个就是
石头的？其实一般来说呢，养鱼两种盆特别好，一种是瓦缸，
瓦缸、啊，
瓦缸它透水透气
哦，
所以你看瓦缸里注上水之后，这瓦缸的外侧这缸壁上都是潮的
啊，
说明它透气，
哦、
它水能阴出来，
嗯。
你要瓷缸的话呢，也不是不行。瓷缸呢，比起瓦缸啊，差点意思。
嗯，
瓷缸里边挂不住胎，滤胎挂不住。
哦，
第二一个它不透气，所以呢稍逊一筹。但木盆呢，木盆里边也能挂胎，木盆本身也透气。
哦，
所以说挂胎透气，这养金鱼两个必须的。
哦，
养金鱼那个水不是说清澈见底。那水应该是绿色的。
那我问个问题，就比如说挂的那个胎不是要勤刷的对吗？
那胎啊保持一定的厚度。
哦，
不，也不要勤刷。
嗯，
那水一定不能是干干净净清澈见底的。
那也不合适。
水质清则无鱼。那个水是绿的、
哦、
但是绿而不腐。你不能说水都已经开始泛臭冒泡了。这不行，得绿得恰到好处。
嗯、
当时中山公园大木盆我记得很清楚。多大呢？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带我去那玩，我看不见鱼，得把我抱起来。
那么高？
很高，跟这个成人呢在胸脯以下，差不多裤腰以上这个位置、
哦、
大木盆，我记得很清楚。
嗯、
上边呢罩着大铁丝网，
嗯，
哎，整个大铁丝网罩在木盆上头。为什么呢？一来是你这个公园里保不齐有这野猫野狗的，
嗯，
过来别叨这个鱼。以前四合院养鱼也是拿大铁丝网罩上的，
嗯，
野猫别叨。
嗯、
第二，野猫别掉进去淹死。
哦。
第三一个呢，下雨的时候。别翻出来，一下雨的水哗一涨的话，这鱼就翻出来了，
嗯，
也不行。所以呢，他招那么一个。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抱着隔着大铁丝网，看里边那大鱼呀、啊。那是我第一次小时候有印象，大龙井鱼，得大俩眼泡，
嗯，
跟气泡俩大眼睛，大尾巴在水里的游，好看极了。
嗯，
中山公园的金鱼是可以说北京市里边最有名的。
哦，
现在去呢也有很多赏鱼的。哎，咱先说它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说当时是1976年啊。这公园里边这鱼当时30多个品种就开始养金鱼了，品质不算是特别上乘的，后来慢慢恢复。这恢复找的是谁呢？找的是金鱼徐家。
金鱼徐家、
哎、北京有三家，徐家我认识，还有穆家跟张家、
嗯、
这三家是老北京养金鱼养的一把手。
是吗？
这徐家是干嘛的呢？徐家是宫廷里边的鱼把式。 皇宫里边也得养鱼，
鱼也有把式。我以前听说过花把式，
花把式有宫里边啊，就宫里边有花把式，也有鱼把式。说白了，皇上家好玩、但玩的得是极品，
嗯，
所以呢，找一帮专业人士。就他这个技术，相当于现在农科院这个技术了。
哦，明白，就是养金鱼的高手，
对，农科院专家了，
嗯、
就这个级别的，负责在皇宫里边给皇上家养鱼。
嗯、
但坊间有传闻说他们家呀，赏了什么这个顶戴花翎啊，赏朝珠啊，
嗯，
这个朝服啊。这个倒是我问过徐家的这个后代，
嗯，
这个是没有，
嗯，
但是确凿的有什么呢？有腰牌，
哦，
就是宫廷通行证，因为你得定期去皇宫里边给皇上家拾掇这鱼缸
啊、
哦，给皇上家弄鱼，所以给你这枚通行证，你可以呢，召见你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宫，
哦，
给皇上家弄鱼，哎，他的鱼做的非常，弄得非常的好，他现在也弄鱼，他现在这个鱼呢，在市面上不太能买着，一般来说呢，朋友之间。真正懂行的好玩的之间去交流他的鱼、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际展览
哦，
外国的采购啊，他负责这一块，鱼养的也是非常的棒、
哦、
哎，咱待会儿呢下一时段时间差不多，下一时段再回来接着说这个中山公园养鱼，哎，这金鱼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故事。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呢，中山公园鱼很有名，这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呢？1917年，
这么早，
那是中央公园刚成立第三年，
哦、
这个时候金鱼徐呢就入驻中山公园，当时叫中央公园，去养金鱼。为什么呢？
嗯、
当时宫廷里边养金鱼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嗯、
离着王府井非常近。
什么地方？
你想王府井东安市场，你逛过吗？新东安市场
啊、哦，逛过。
新东安市场前面条街往东边走，能通到东单去。那叫什么池胡同？
金鱼池。
金鱼池胡同
哦，
这是皇上家养金鱼的地方。当时呢，徐家是相中这块地方了，因为这是有历史、有传承的
啊。
但后来是因为什么呢？有一个富商，人家看上这个金鱼池这一片的西半部分了，就把这儿给占了。然后再往东边挤呢，东边那边都是居民区，人满为患的，你也过不去。
嗯，
所以说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等于是徐家的这个前辈就把这个养金鱼的地点呢，就挪到中央公园了。后来中山公园打这儿起，世世代代说这中山公园的鱼特别有名，是打这儿起
哦、
后来呢，这中山公园里边的很多这工作人员也说白了就是当人徒弟吧，跟人学怎么养金鱼、
嗯、
因为你要一直养下去，这是你公园的一个招牌啊、
嗯、
就跟人学。说最难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
最难最苦的？打鱼虫。
什么叫打鱼虫？
捞鱼虫去。因为这鱼啊，它吃活食。这以前我养金鱼，我知道这
不是啊，我们家养了一条，我就给它喂点
那
个那
个是、啊、
那鱼食就行了。
你说那干的、
啊、
可以有干鱼虫，然后呢有那种颗粒状的鱼食
啊，对对对。
但是呢，鱼其实更喜欢吃的是活食
哦，活的。
甚至以前我买这个金鱼的时候，买这个鱼虫，
啊、
人家说你这要买，你可得老买。
嗯，
说这鱼也能吃叼了嘴，
是吗？
要吃这个，给你给那干的就不爱吃了
哦
啊。但是这鱼虫啊，它生在什么地方呢？都是臭河沟子里头。
哦，
水干净的河里头没有，
对，
所以以前他们说呢，一个钻地沟去捞鱼虫去，
嗯、
一个是哪儿四会的河沟子里边，
嗯，
往南走是出了永定门这河沟子或者苇塘子里边、
嗯、
去捞鱼虫去，说这是最苦的，捞还不能说捞一星半点、
哦、
拿大桶往回运，刚开始拿自行车一边挂一大桶，后来拿三轮往回运，
一桶虫子，
一桶红线虫嘛，
嗯，
哎，这我还见过，而且我还捞过，小时候在河沟子里边买鱼虫也挺贵的。那会儿干嘛呢？寒暑假没事儿干，既然没事儿干，满处玩去吧。
嗯，
咱捞的也少，不像人家说专门养鱼捞那鱼虫、嗯，咱捞的少，就拿一个玻璃的罐头瓶子，
那、
这口上拿线儿给系上，弄一个滴溜，就滴了罐头瓶子，就去公园了。
啊、
公园外头还找那个河沟子。一般来说，那会儿我们去哪儿呢？陶然亭南门往外就是二环路那个护城河，那会儿护城河还是土岸呢。
哦，
那岸不是石头，是土的。
嗯，
哎。后边挨的是北京第一监狱，大绿铁门、
嗯、啊，
就在那儿，抄那个鱼虫那网子，不能是咱捞鱼那网子，眼儿忒大，抄不上来，
是吗？
红线虫很细，这抄子呢，其实说白了是一层白布，
哦，
才行呢，得特别的紧密，
哦，
然后下去去捞，捞来捞去，在水里霍拢啊，
啊，
得有一定的这个
技术
角度，
啊，
霍拢完之后，你发现呢，这白布上边。浮着一层红色的，就是红线虫，
是吧？
这还不算完，从水里滴了上来，你得摇晃，左右这么一摇晃，
啊、
这红线虫就成了一大红团儿，
是吗？
一红球，
哦，
把这个啪 扣到罐头瓶里头，罐头瓶里灌的是河水，
嗯，
一到这水里边又散开了。一堆的红虫，然后接着捞，接着捞，捞完之后拿手再这么一摇，又成一红球，啪，再给扣到罐头瓶子里，提了回家养鱼去。
哦，
旁边很多这个大爷干嘛的呢？一看那样，就是专门卖鱼虫的，鱼市上卖金鱼、卖鱼虫的。
嗯，
人就不一样，拿大桶，这大桶相当于现在什么呀？就是我看咱们这个有时候那个小饭馆什么用那个牛奶桶，白塑料的
啊、
拿大桶。三轮车大桶，这车上搁俩大桶、
啊、
满满一桶，
呼
一捞就一天，一捞就一天，他要回去卖去。
哦，
我们拿回来之后呢也特有意思，夏天可以直接喂，但东西容易死，怎么办呢、
啊、那怎么办，
把它呀倒到一个容器里边，甭管什么容器吧，就是你们家没用的容器
啊, 啊，
别糟践那个吃饭的盘子碗、
啊、
倒一容器里边，直接搁冰箱冷冻室给冻成冰坨子。
为什么呢？
哎，它能够保鲜，冻成冰坨子，等你再喂鱼的时候，就把这冰坨子凿下一块来，直接把这块冰就扔到鱼缸里。
哦，是这样的，
一化，这鱼虫鱼就接着吃了。
哦，
起码它保鲜，你知道吧？冻死没关系，
就跟我们吃海鲜什么的，家里买的虾得冻上，
对，
不然就臭了。
冷鲜，所以说鱼得吃这个。那会儿我们去捞鱼虫，
真讲
他们说呢，我们那会儿也是都得去捞去，说早上起来说三点半就出发。
这么早，
那边工作人员呢？中山公园工作人员说，三点半就出发，奔四惠，奔永定门外，就捞这鱼虫去了、
嗯。
而且呢，中山公园的鱼啊，不光是北京市民知道有名气、
嗯，
给咱中国争过脸，
是吗？
哎，说什么时候呢？说是这个周恩来总理啊，在这个祝贺印度总理尼赫鲁65岁生日的时候，
嗯，
周总理从中山公园挑了100条金鱼送给尼赫鲁，
哇，
等于这算什么了？这算国礼了。中山公园的金鱼当过国礼，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给中国露过脸，
那就说明这个养的相当好。
哎，所以说建国初期、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咱说的毛主席啊，包括朱德同志、
嗯、
都曾经到中山公园去赏过鱼。
哦，
哎，他们也喜欢观赏中山公园的金鱼，以至于现在金鱼徐先生跟几位老革命家的后辈、
嗯、
儿女们、
嗯、
还有来往还有联系、
嗯、
还有交情。为什么呢？他们的后辈也喜欢养鱼、
哦、
养不好就去请教这个徐先生、
哦、
哎，所以说这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关系或者交情流传下来。
对，而且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养这个鱼啊，就发现就好像老养不好就容易死，
嗯，
所以说还是得学习一些就是养鱼的技巧。
对、
嗯、
所以说这死呢，一个是你这个水绿是绿，有的家水是绿又臭，而你看我这缸里边呢，这绿是胎而不是鱼粪、
嗯哦、
这里边是不能有鱼粪的，你随时清理、
嗯、
第二一个呢，好多人认为啊，这金鱼没迹象，7秒钟的迹象
啊，对对对，鱼、啊、
所以你给它撒完食之后呢，它吃完了它还吃，吃完还吃，它撑死了，
撑死了，是这样吗？
然后呢，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是吗？
我求证过这个事情，说金鱼压根也没有撑死这一说，它吃饱了它就知道它不吃了。那为什么喂好多东西它会撑死呢？因为你把这鱼食撒了一片在水里头，这鱼食在水里边会腐败。
哦，
腐败会夺氧，夺氧就是氧气低，鱼是憋死的，不是撑死的。
哦，
所以说你这撒鱼食一定得适量，不能撒太多。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很多人家里边大户人家养鱼也是这样的，他拿来当一乐、
嗯、
他不是说像咱们天天着急忙慌的上班、
嗯、
临走之前抓一把鱼食怕撒缸里走了、
嗯、
人家不是，人一天到晚没事啊，人家拿一包鱼食站鱼缸边上，
嗯，
好捏一点，看鱼吃完了再捏一点，
嗯，
看鱼接着吃完再捏一点，多的鱼不吃了，好不撒了。
嗯，
人这个鱼就不可能是喂多了。
哦，
而且这个金鱼还一特一点，特别金饿。徐先生说，我没看见金鱼是被饿死的。
哦，
你说我忘了喂鱼了半个月，你放心死不了。
嗯，
甚至一个月死不了。
嗯，
这金鱼特别抗饿。他说你想想啊，这是你人工喂的情况下，河沟子里那鱼冬天就上了冰了，冰面被这个水面被冰给封上了，来年开化之后里边鱼还活着呢，一冬天都没饿死。说这玩意儿没有饿死这一说的。
哦
啊，切记喂多了不是撑死，是憋死了。
行了，学到了。
哎，这是公园，咱说中山公园说的这个鱼。然后中山公园还有一个东西有特点，就是中山公园的假山石。
假山石
这个东西也是一波三折哟，因为咱之前说过呢，这个有以前运过来的，像千枝石说从杭州运过来的、
啊、这么远，
从南宋是什么呢？乾隆皇上看到这个地方，千枝石是南宋的时候在人家杭州有一块石头，这石头很有意思、
啊、
假山石旁边呢天然长着一棵枯梅，
嗯，
一棵啊半枯不活的这么一棵梅树，
嗯，
这个梅花树跟这个你想跟这假山石
嗯
都属于寿咒透漏啊， 符合南宋人的审美啊。
对，
梅花树是很拧曲的，扭曲的，很瘦很枯的，
嗯，
对吧？咱说跟唐朝不一样，
对，
雍容华贵，它不是。
嗯，
那个假山石也是啊，又皱又透又漏又扭曲，这俩人配在一块儿，可是得了宋朝人的心里了，
绝配，
太好看了。
嗯，
于是乎呢，就把这个刻成一个碑。
嗯，
这个碑呢，就完全刻画成了一个假山石，一个梅树。
嗯，
哎，这个东西呢，后来这个梅树死了，只剩一个假山石，但是这个碑呢，离这儿不远。这有一次乾隆来这玩，一看这碑，再一看这石头，一遥想，哎呦，当年要是那棵梅树还活着的话，那得多美啊。
嗯，
但即便这样，这棵石头也绝了。
嗯，
皇上呢，久久不肯离去。当地官员看出来，皇上喜欢，拍马屁。
嗯。
皇上刚起驾回宫，前脚刚回紫禁城，后脚快递来了，
快递到了。
而您拆包裹，一拆包裹一看，就是杭州砍的那块石头，
是吗？
人给你邮家来了，
呵，
百宁宫里吧，
太贴心了。
哎呦，皇上无限的喜欢，
嗯，
无限的喜欢之后呢，这东西就慢慢的在北京中流传来流传去，最后流传到中山公园摆的这个地方。
哦，
乾隆还专门为他吟诗作赋，还给他写诗。乾隆有这爱好啊，
对，
得一样好东西就得写首诗纪念一下，
对，走哪儿写哪儿。
所以说千之石是这个中山公园很有名的一个石头，但后来中山公园呢开辟之后也需要很多的假山石造景，怎么办呢？他们工作人员就说了，上个世纪啊，这个咱那个在特殊时期的时候，很多这个东西是遭到了破坏，后来在恢复的时候怎么恢复呢？他说有一点好是什么呢？很多大四合院，北京很多大四合院，以前呢都是前出廊的后出厦，然后呢有自己的私家花园，花园里边很多上好的假山石，哎，就放在那个地方，无人问津，院子都已经荒凉了，正好这东西起出来，他说那时候在全北京市里边，全北京城里边四合院搜罗假山石最累的，
哦，
有那大院子四进院子，好，你靠这扛根本扛不出来，怎么办呢？拿撬棍，拿滚木。等于从后院慢慢把这石头拽出来，拖到中山公园摆在这个地方。
哦，
哎，后来又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候呢，这些石头也遭到破坏了，换成了一些呢，就是既没有美感可言，也没有价值可言的石头，就满院子乱摆。
嗯，
后来呢，这段时期过了之后，他们又开始把这些石头给清理掉，亲自到十三陵的山里边去挑选那些还能谈得上艺术美感的石头，运来拼接叠加。形成了现代中山公园的假山石。
哎呦，那也不容易。
对，所以中山公园的假山石呢是一美，大家去那可以去赏一赏，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说到中山公园还能看到的一些景致都有什么呢？现在有的其实也特别有说法，也有讲究。咱比方说一个这个保卫和平坊
啊，
就特别有讲究。保卫和平坊呢是咱们进到中山公园南门之后看到的第一个景致，
是吗？
啊，特别的好找，为什么呢？一个大石头牌坊前边立着孙中山同志的塑像。
哦，就是那个地方啊，我去过。
后边那个坊叫保卫和平坊。
保卫和平坊。
但这个坊殊不知是后来挪到中山公园。
挪的。
起初它可不是在这儿，并且起初它不是代表着光荣，当时它代表的是中国的一段屈辱的历史
啊！
哎，就是外国列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那段屈辱的历史。当时说呢，是1900年，驻德国的德国驻华公使叫克林德，在北京的这个闹市区公然挑事儿，公然挑事儿，结果呢，把中国老百姓惹怒了，这里边就说到了专门跟洋鬼子干的义和团，义和团一看你公然挑衅，就直接把这克林德给揍死了，
哦，
直接揍死之后，这德国人可就不干了，
就
必须的强迫这个清政府，你又得赔礼道歉。你又得给我抓这个乱党，把他们给我处死，还得赔多少多少钱，这还不算完，就一直闹着没完没了，怎么办呢？当时清政府也是比较懦弱，哎，也比较腐败，所以呢想了半天，说呢道歉都没问题，钱该赔赔，这帮闹事的该宰宰，除此之外就献媚啊，说我们中国有一个至高的礼仪，什么呢？就是给您立座牌坊以示哀悼。什么人可以立牌坊啊？那都是千古留名的人才能立牌坊。
对啊，
克林德一个侵略者，
给
他立牌坊，为了平事儿嘛，惹不起人家呀，
于
是乎在东单北总部胡同西口立了一个克林德牌坊。
哦，
哎，就为了给他表彰你死的光荣。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叫？后来呢，这地方就立在这儿了。大家如果说在网上查的话，还有黑白照片。
哦，
就是克林德牌坊当年在东单的时候，那照片还有。哎，是立在那儿的。 一直到1919年，这个石牌坊呢被迁入了当时叫中央公园，改名叫什么呢？公里站牌坊。
嗯，
给立在这个地方了。后来新中国建立之后，1952年召开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就做出一个决定，把这个牌坊改名叫保卫和平。
哦，
哎，这几个字呢是郭沫若先生提的。
嗯，
前面立了一个孙中山先生的石像。
嗯，
所以咱去的时候一看这个牌坊，不要以为它是原物，它曾经是记载着屈辱史。
嗯，
哎，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啊，就说到这个北京城有一个塞尔爷。说到这个当时德国侵略者嘛，有个塞尔爷的故事，咱们等到下一时段回来再给大家详解。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的克林德吧，那个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个，就是北京人称塞尔爷的、
嗯、
啊，塞金花。
塞二爷为什么又叫塞金花、
因为什么呢？北京人管这个人呢，比如说比较仗义，就是对这个老百姓做出过一些个比较正面的事情、哎，就尊称他为爷。但赛金花呢，说白了地位不是很高，是一个妓女、但是因为他干了一些个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就尊称为赛二爷。
哦，他是个女的，
是个爷，他是个女的嘛，妓女嘛、但是这个事情呢是真的，历史上确有其人、当时清朝光绪年间的兵部左侍郎叫红军。
嗯，
这红军呢当时是这个清政府派他去出使德国。
嗯，
有这么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本身有一个原配的媳妇儿，
嗯，
但是那个原配的媳妇儿呢，年老色衰，裹着小脚，
嗯，
你想出使外国的时候，你要带这么一个人去的话，
嗯，
可能是有碍沾观，
嗯，
对吧？他又提出来了，说能不能不带原配去？
嗯、
那么相上谁了呢？挑来挑去，就挑到了咱说的这个赛金花，等于是带着一个妓女出访德国，
嗯，
这个事情是有史料记载，
嗯，
出访德国呢，没想到这赛二爷还非常的好学。在德国出使这段时间呢，竟然把德语给掌握了
啊！
哎，回国之后，咱赶上说这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就说到这个瓦德西，
嗯，
是德国的驻华公使瓦德西，
嗯，
他呢叫瓦德西将军，
嗯，
后来呢，塞尔也有一次呢是坐这个马车，马车呢这个惊了，这马惊了，
嗯，
结果是这瓦德西呀、横这个在路中间一横啊，把马车给拦下来了。
嗯，
俩人因此而相识，误打误撞相识。
哦，
但没想到呢，赛金花曾经在德国出使过。
嗯，
会说流利的德语，这样交流起来没有问题。所以呢，咱现在话说，这俩人就成了相好的了。
哦，
赛金花跟这瓦德西就成了相好的了。但是呢，德国兵进到北京之后呢，烧杀抢掠，对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骚扰。
嗯，
所以呢，说白了，这就是赛金花啊。吹枕边风嘛，
嗯，
你俩人相好的嘛，吹枕边风，能不能不要骚扰中国的老百姓，让北京地面上平静一些？
嗯，
结果呢，瓦德西因为给赛金花面子，让这个德国兵在北京地面上收敛一些，所以老百姓因此得了好了，
哦，
尊称他为赛二爷。
嘿，
后来赛二爷是死也死在天桥，应该是香场路那边。
嗯，
啊，年老色衰之后，一个人隐居在那边的一个小院里边，最后死在那儿了。啊，这都是有遗迹可寻的。
嗯，
咱们接着说这个中山公园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建筑啊？
嗯，
咱们看到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到中山公园必看的五色土啊。
哦，对对对，
这五色土就是设计坛的中心建筑啊。
啊、
哦，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去那儿必看的。小时候经常去那看见，家里给讲这五色土都是哪几个颜色，分在哪几边，咱们可以普及一下五色嘛。
嗯，
北边呢？属水，黑土，
黑土。
南边呢，朱雀玄武卫是红土。
嗯，
西边呢，金卫是白土。
嗯，
东边呢是这个青的。
嗯，
中间是黄的。
嗯，
这么几种颜色的土凑在一起。
嗯，
哎，说这个设计坛呢是三层的方坛，四周有汉白玉的这个石栏围着。
嗯，
但是呢，这石栏外的还有一圈铁栏杆。
嗯，
这就不得不说呢，前一段时间有些不文明的行为在网上也曝光，在报社也曝光了。
嗯，
就是有些游客呢。明明看着有栏杆拦着，并且呢还写着禁止入内，跨进去之后在设计台上搓了一把土带走了，
啊，
就是、不文明的游客，这确实应该抵制。
嗯，
然后坛面呢，咱说了黄青白红黑五色土，它用什么呢？用道教的思想，然后预示着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啊、哦，
哎，而且据神话传说，这可以讲一下，很有意思。
嗯，
说皇帝呢统治天下，土神去辅佐他。这个土神呢管四方，他在中央，他是黄色的、
哦、
所以五色土那坛中间那一疙瘩是黄色的。
嗯，
然后呢天下四方呢是各有一个护卫者，东方的护卫者呢是木神辅佐，管的是春天、
嗯、
属青色，南方呢是火神辅佐， 管夏天属红色，
嗯，
然后呢西方呢是金神辅佐管秋天属白色，北方呢是水神辅佐管冬天属黑色，
哦，
等于是一年四季，然后呢四面八方，然后五行五色，
嘿，
都归他一个人管，
这是一一对应了。
所以说这就代表了什么呢，就是皇权至上的封建的一种思想。
嗯，
五色土正中啊，这是看文字记载，现在咱也没找着这个照片，
嗯，
我也没看，现在也不是那样了，但以前是文字记载说五色土正中有一个龛，
嗯，
龛大伙知道供佛爷的那个龛，
嗯，
对吧，
嗯，
跟小房子似的，里头竖着一个一米二高半米见方的一个石头柱子，
嗯，
说这个柱子叫江山石，
哦，
也是江山永固，
啊，
你现在去中山公园
没有了，
没了，
对，
但是文字记载曾经这地方是这个样子的，
哦，
哎，
我记得去那次的时候，我记得从这个五色土正面来看呢，它的左手边哈，
嗯，
是走那个游廊，
嗯，
那游廊上面还有一些画，
嗯，
就是画的是好像那种就是人物啊，
才子佳人啊。
对对对，
古代神话呀，有这种故事的小的篇章，
对对对，画的
连起来跟小人书似的。
是，然后走过那个就是游廊之后呢，从这个设计坛的这个左手，
嗯嗯，
这样走上去，我就看到了那个护栏，远远的看一眼，
嗯，
就
这样。对对对对，
嗯，
因为以前说实话，我小时候护栏都没有，
是吗？
都没有护栏
哦，
因为现在游客多了，素质参差不齐，
嗯，
没办法，迫不得已加上护栏了。
嗯，
而且古人呢说这个社稷很有意思，社是什么呢？社是土神，稷是谷神，
嗯，
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五谷。
嗯，
只有你的国家有疆土，你的国家疆土上边呢还得盛产五谷，
嗯，
你才能够太平安康。
对，
所以你看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然后当时是什么样呢？祭拜的时候呢，说是从北边的拜殿，北边呢，它这个社稷坛北边有一个拜殿，
嗯，
咱们待会儿讲这拜殿也有意思。
嗯，
这拜殿里边供的就是牌位。祭祀的时候呢，把这个拜殿门打开，把牌位请出来，放在这个社稷坛五色土这个坛上边，
是吗？
然后皇帝呢是在坛北边面南磕头祭拜。
哦，
哎，他祭地时这么祭，祭这个社稷，他祭天的时候呢是站南边朝北边磕头。
哦，
所以你看位置还是不一样的。
对，
哎，
那里面的牌位都是些什么牌位？
哎，就是咱说的社神祭神的牌位，社稷之神。
哦，这就
牌位
没见过。
平时不祭祀的时候，
嗯，
一般都是春天和秋天的正月，说白了就是基本是春分秋分左右这两个日子，在社稷坛进行祭拜。
哦，
哎，五色土很有意思，我对它感情深在哪儿呢，
嗯？
北京晚报专门有一个板块叫五色土板块。
是吗？
我小时候就有，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几十年的一个老板块。
那这个板块内容是什么？
专门写北京的史地民俗。
哦，
哎，特别有意思。
怪不得你会有这样的感情。
对，五色土板块，嗯。然后咱说这个中山堂，就是咱说这个拜殿。
嗯，
现在叫中山堂，挂着一个大匾。
嗯，
说这个呢是由拜殿改过来的。
嗯，
这拜殿呢在社稷坛的北边啊，宽是五间，进深三间，黄色琉璃瓦红墙，屋殿顶的建筑，级别很高了。
嗯，
在祭祀当天呢，如果说平时存放这牌位嘛，
嗯，
祭祀当天如果下雨的话，在殿里边祭拜，
啊，
哦，啊，它有一个避雨的功能，里边也设着供桌，
嗯，
皇上也在这里边呢向南去拜。
嗯，
那么1925年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嗯，
那么病逝之后呢，把灵柩就停在了这个拜殿里边。
哦，
所以1928年把这儿改为了中山堂。就以示纪念曾经孙中山先生在这停过灵。
哦，
哎，而且拜殿呢旁边这个北边有一个门叫戟门，
嗯，
方天画戟那个戟，
嗯，
戟门旁边呢会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戟门，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说这个门也不像方天画戟啊。
嗯，
方天画戟那个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它是
长毛旁边一个月牙。
对，然后中间两个铁棍连起来。
对，所以说这东西呢也不像啊，怎么叫戟门呢？
嗯，
这个是因为有历史原因的。这个戟门曾经在门里边陈设了72杆铁镀金的方天画戟
啊，哦。
说白了，它是一种礼器，放在这个地方，
哦，
为了威严。它不是说真的拿着去拼命去的，
哦，
不当兵器使，当一种礼器威严。
嗯，
可惜了的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
嗯，
这八国联军真神，
嗯，
见什么抢什么。
嗯，
这72杆方天画戟没跑了。被八国联军给顺走了。
你说这洋人当时跑进来，
金地金地
金
地是溜金的，不是真金，
啊，抱着那个你是什么样啊？
72杆戟全拿走了，
啊，
所以就留一个名字叫戟门，那几杆戟 是没有了
哦。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中山堂。
哎，我问一下，就是我记得你以前跟我们说过，
嗯、
说就香山脚下那个寺庙，
嗯，
好，孙中山先生也停过灵。
对，那个碧云寺。
碧云寺，等于
他是不是停过灵？他是衣冠冢。
哦，衣冠冢。
孙中山先生的衣服和帽子拿出了一套，放在了那个金刚宝座塔底下，给封上了。
哦，等于是当时在这个中山，就是这个设计坛这停完了以后就运走了。
运走了，是通过铁路。
哦，
哎，把遗体运走了。
啊，
这是有明文记载，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当时
啊、
哦，
知道了、
哎。那么咱说完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中山堂，对吧？
嗯，
中山堂现在也是那一个主体建筑。还有可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山公园的古柏，
嗯，
松树古柏是太有名了。
哦
啊，
大树，
大树，这里边树龄呢，据统计说几百年以上的树有几十棵。啊，
哇，
其中说南门有七棵古柏，相传是辽金时期的。就到现在1000多年了，
那早了。
尤其是里边有一棵呢，叫槐柏合抱树，
嗯，
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槐柏合抱，
嗯，
更是罕见。什么呢？就是一棵柏树中间又长出了一国槐，
嘿，
柏树抱着国槐，
嗯，
那个树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在那个咱说南门进来之后，还有俩石狮子，
嗯，
我记得是从哪儿？从河北大名府运来的，就当地的这个。
哦，
地方官员，
嗯，
给运到中山公园的、
嗯，就这都是有出处的。
哎，这俩石狮子呢，敲击如铁之声，但现在咱也别随便敲去，就敲那石头，当当当，跟铁似的。
嗯，
这俩狮子据记载唐朝的，
这么早，
唐朝的两个狮子，现在在中山公园也是搁在门前，是守门的狮子，
哦、
以前也是守门的，1000多年了。
这有年头的东西，我们得珍惜了。像以前，你带我去过那天宁寺，
嗯，
天宁寺好像就是最早辽金时期建的。
对对对对对，
同一个时期的、
啊、对，保存的还不错，上面金刚力是有一些，当然是斑驳了、残破了、
啊、
但有些还能看出来
啊，
啊，还在那保存着。好，那么其实关于设计坛呢，还有这个中山公园呢，还有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咱们不能不说的，这个很多名人和这个地方结缘、
啊、
这地方诞生过很多啊，到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作品
啊，
咱们呢留到下一时段回来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中山公园这个百年的公园呢，跟很多名人和很多名作都有关系。下边呢、
哦、
咱说一个名人在自己的书里边写的自序，我慢慢的抽丝剥茧念到最后的时候，各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都知道的这部小说是在这儿诞生的。
嗯，
上面写的呢，说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 B 级的便服，
嗯，
身上清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笔记本，穿过四夷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地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河前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地露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姻缘》了
啊，张恨水先生《
啼笑姻缘》的序，他是在中山公园里边开始有这个萌生构思《啼笑姻缘》的这么一个缘由的
啊。那所以说，这里也是一个灵气儿特别充足的地方，
对，
能够激发这个创作者的灵感。
所以你看，刚开始这个构架，张恨水先生自序里边写的，我是在这儿有灵感。寥寥写了几笔，把构架写出来，开始诞生了《啼笑姻缘》。
对，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张恨水先生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全都拍成电视剧了。
没错啊，
嗯，
所以你看，咱看电视剧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它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很有意思。
哦、
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他来这地方不能不去的，即昨天咱说了来金玉轩
啊、
哦，咱只是浅浅一说。
嗯，
来金玉轩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方说当时。咱说这个什么时候呢？袁世凯当政时期
啊、哦，他
哎有一个大将军叫蔡锷，
蔡锷
知道，蔡锷是驻守云南的，
对呀、啊。
但是呢，拥兵自重，袁世凯就怕他闹事儿。
嗯，
这蔡锷呢就找辙说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想到北京其实是一个借口，
嗯，
就为了放松警惕，让袁世凯。
嗯、
袁世凯一看借坡下驴，给他调到北京来。
嗯，
调到北京可就天天监视他
啊。
换句话说呢，就对他起了杀心了
啊。
这蔡锷也不傻呀，一看袁世凯起了杀心了，那天天盯着我、
嗯、
我甭管吃饭看戏，总有便衣后边跟着，我知道那肯定是袁世凯派的人，
嗯，
我怎么能逃离袁世凯的魔掌呢？这里边又说到了一个妓女叫小凤仙。
哦，他和小凤仙的故事。
对，是这个蔡锷的，是他相好的这么一个人。
嗯，
那么呢，这俩人有一天就相约来到了中央公园、
嗯、
现在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
嗯，
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呢，在这聚会啊，聊天啊，就约会吧，
嗯、
打个约会。这日子还特别的好记。
嗯，
1915年双十一，
啊，
1915年的11月11号，
双十一。
哎，所以双十一呢，马云同志可以纪念一下蔡锷将军。
啊，
俩人在这拿约会。
啊，
然后呢，在席间，蔡锷想了一个辙，什么呢？先上他卫生间，因为他知道，隔两桌坐的那个茶客就是眼线
啊，
盯着自己呢，所以他故意呢。按现在话说，把衣服、外套、钱包什么的，手机当然没手机了
啊，
就那意思，钥匙包、手机全放桌上了。
嗯，
他上厕所了。
嗯，
那俩人放松警惕了，一看钱包、钥匙、手机、大褂全在这儿了，能跑吗？
嗯，
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个什么呢？
是障眼法。
障眼法，哎，把这儿搁在这儿，你以为他不跑，他转身从中山公园就跑了。跑完之后，来到府街一个朋友家，
嗯，
而且据记载呢很有意思，到他们家，这朋友给他换，给他准备好了一身衣服，
嗯，
是女人的旗袍。
呵，
穿上女装，哎，坐着轿子抬着奔火车站，直奔天津就跑了。
哦，
哎，所以说他是在这儿脱险的，
就是这么着逃回云南的，
逃回天津去了
啊，逃回天津。
所以这是在这儿脱险的，这是来金宇轩一个值得记载的事情
啊。
另外还有什么事情呢？这个地方，比如说1926年，鲁迅就在这个地方茶座跟别人一块共同翻译《小约翰》。
嗯
啊。这部书是在这儿翻译出来的。
嗯，
这地方呢有很多的茶馆，来金宇轩算是一个。
嗯，
什么四宜轩，刚才这个谁说了，张汉水先生说，
嗯，
路过四宜轩也有了。
嗯，
像春明茶馆，春明茶馆呢就属于是老人比较多的。
嗯
啊，据这个史料记载，很多老人在这个地方赏着景，听着曲儿，喝着茶，
嗯，
鉴赏着古董。
哇，
就是每个呢还有主题沙龙似的。
嘿
啊，里边呢最不能不说的就是这个来金宇轩。
嗯，
说当时来金宇轩呢经营的特别的好，它基于几点，当时来说，说第一点呢就是家具设计的好，
家具设计，
它有堂室有外头，你春天秋天，
嗯，
气候宜人的时候坐院里多好啊。
嗯，
外头他说呀是拿这个铁架子焊的人造白色大理石铺的这个茶桌的桌面
啊、
哦、哎，所以说呢又干净啊又整洁。
嗯，
这第一个，这家具设计的好、
嗯、
当时来说大理石桌面很时髦了，
很洋气了。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招待和管理的方式，哎，特别的亲切周到，哪怕说你是第二次来，
嗯，
你来过一次，这帮服务员都能很亲切的叫出你的名字，让你心里边非常暖。
哦，比如我第二次来的王先生又来了，我说哎呦记得我呢，
就是周到。第三一个呢、
啊、
就是烹饪的手艺好，他做的说那些个什么，咱说红楼菜就不说了
啊
他里边提到什么呢，来金宇轩的肉末烧饼跟冬菜馅大包子，
哦，
这种属于便餐
啊，
做的都非常的好，
哦，
可以说让人称道，
那就说明有功夫，
哎，所以说这是在北京有名，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的，
对，
哎，
就之前听你还这个私底下交流说，有很多这个文人雅士也愿意去那儿，
嗯嗯，
啊，喝个什么下午茶之类的，
对，咱最后趁着这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呢。咱问一个问题，我刚才说到了保卫和平坊，进了中山公园南门有一个石牌坊，它原本是给谁立的？
哎呦，
是一个德国人，最后是因为闹事被咱义和团打死了、是给谁立的？是仨字儿
啊，
咱可以抢答，奖品是《街角老北京》签名一本。
哎呦，这今天这道题有点难度，因为我可能都不太有印象了、
嗯、
就是那个名字，因为外国人的名字，
对对对，
不像中国人名字好记。
你先说一下那个互动平台。
好，互动平台非常简单，关注都市之声的微信账号啊，公众号，然后文字留言，看谁第一个能够答对，
嗯，
那么今天的奖品啊，《街角老北京》那阿龙签名版这本书呢就送给您了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了，如果被抽中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姓名、电话还有地址发送给我们，
对，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
对，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
德国的，
德国人
刚开始打死之后呢，非让给立一牌了，咱们就立一牌坊。当时在是北总部胡同西口，在东单那边。
嗯，
后来是迁的中山公园里头的。
嗯，
后来才改名叫保卫和平坊。哎，
对啊，
它现在呢是咱们这儿一个著名的景点，但是以前呢确实记载了当时清政府的无能和咱们的屈辱。
嗯，
哎，叫什么牌坊？现在的保卫和平坊、
啊。真的有人特别快就答出来了。
那因为刚才好好听了。
对，但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对不对啊。
嗯嗯。
首先就是我看最早的答案是什么吧。
啊。
有人说朗世宁，有人说马德堡，克林德。
哎，
这个像。
第三个对了，
是吧？
朗世宁是宫廷画师
啊，
是克林德。
克林德，恭喜这位 Iron Fit 这位听友，赶快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快递地址发送给我们。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呢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工体北。